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澳洲国库部长承认监管改革方面仍待加强。
报告显示，昆州三分之一学校设施状况堪忧。
日本连续第16年人口下滑，去年减少90万人。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联邦国库部长查莫斯表示，政府在监管改革方面还有更多工作要做。此前，生产力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国家竞争政策改革的中期报告。报告指出，将澳大利亚标准与国际和海外标准对齐，预计每年可为经济带来19亿至38亿澳元的增长。同时，若高风险持证职业的劳动力流动性得到提升，每年还可能带来高达8.46亿澳元的经济效益。查莫斯博士表示，相关改革将有助于减轻企业负担。政府计划于本月稍晚时候召开改革会议，探讨后续方向。
一份新发布的报告显示，昆士兰州多达三分之一的学校设施状况堪忧。这份由州教育部发布的基础设施更新综合审查报告指出，学校维护积压问题严重，修复所需经费高达4.41亿澳元。报告还指出，部分学校建筑存在安全隐患，包括天花板腐烂等结构性问题。昆州教育部长兰布鲁克将问题归咎于前工党政府，指责其在任期内对学校维护投入不足。这份报告是工党政府自己委托编写的，因为他们知道问题所在。我们上次执政时也遇到过类似的维修积压问题。报告清楚显示，工党在维护方面投资不足，这对我们的教师和学生都是一种伤害。
澳大利亚汽车业协会近日公布实测数据显示，多款在澳热销的电动汽车未能达到其官方标称的续航里程，且耗电量远高于厂商实验室数据。该协会在其真实路况测试项目中对5款电动汽车进行了道路测试，其中中国品牌 BYD 的 Auto 4 SUV 的实际续航比官方数据少11公里，能耗高出 21%。 特斯拉的入门级车型 Model 3同样未达预期，续航少了 14%， 即72公里，耗电量也比实验室测试高出 6%。该协会表示，此次测试结果可为消费者的购车选择提供参考。研究显示，续航焦虑是购买电动汽车时的重要考量因素。
在因投毒导致3名前夫家人死亡被定罪1个月之后，50岁的三重谋杀犯艾琳·帕特森今日将在墨尔本通过视频连线出庭，接受法院听审。帕特森因2023年7月在家庭聚餐中提供含有毒蘑菇的午餐导致3人死亡，目前已被定罪，正在狱中等待判刑。量刑听证将允许受害者及其家属陈述犯罪对其生活造成的影响，同时也是辩方和检方就应考虑哪些因素影响判决向法官提出意见的关键阶段。帕特森可能面临终身监禁。
气候变化行动人士呼吁联邦政府在制定2035年减排目标时，重视年轻一代的关注与诉求。由气候委员会和气候行动网络委托民调机构 YouGov 进行的一项全国性民调发现，61%的受访者希望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做得更多。气候委员会首席执行官麦肯齐指出，年轻群体对气候议题尤为关切。
We know that Australia's largest voting bloc, millennials and Gen Z, are concerned about climate change. And again,
我们知道澳大利亚最大的选民群体千禧一代与 Z 世代对气候变化感到担忧。此次民调再次印证，近3/4的 Z 世代选民希望政府设定有力的2035年减排目标。 千禧一代通常是指1981年至1996年出生的人， Z 世代则是1997年至2012年出生的人。根据联合国要求，澳大利亚政府需要在未来数月内设定新的2035年减排目标。环保组织呼吁该目标应达到或超过 60% 的减排幅度。
对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可能裁撤数百个岗位的担忧日益加剧。社区与公共部门工会发表声明称，该机构正面临十年来最大规模的裁员。去年已有440个职位被裁撤，而工会表示大约200个合约职位已在近期自然到期未获续约。工会呼吁联邦政府介入，阻止进一步的岗位流失。
澳大利亚国家乳腺癌基金会宣布拨款2500万澳元，支持一项旨在将乳腺癌死亡人数减半的计划。这笔拨款将用于资助位于悉尼的嘉文医学研究所开展的 All Clear 项目。该项目聚焦于阻止乳腺癌的复发。目前，澳大利亚每年约有 2.1 万被诊断患有乳腺癌，其中约有3300人因此去世，大约 15% 的患者会经历癌症复发。接受过乳腺癌治疗的患者无法得知是否可能复发，研究团队正致力于深入了解休眠癌细胞的机制，并寻找有效的治疗与清除方法。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新闻报道。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早可能于下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这一可能性会面在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通话中被提及。据悉，北约秘书长及多位欧洲领导人也参与了此次通话。此前，美国特使维特科夫已与普京会面，特朗普形容这次会谈成果丰硕。尽管会谈进展顺利，但是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如果无法达成和平协议，美国仍预计将对俄罗斯的贸易伙伴实施次级关税制裁。
美国对全球90多个国家征收的新一轮关税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庆祝新关税的实施，其中包括对巴西征收50%的关税，对瑞士商品征收39%的关税，以及对加拿大商品征收35%的关税。他还宣布对外国生产的芯片征收100%的新关税，这一措施预计将推高电子产品和家用电器的价格。不过，特朗普表示，在美国本土制造的企业将获得豁免。
We're going to be putting a very large tariff on chips and semiconductors.
我们将对芯片和半导体征收非常高的关税，但对像苹果这样的公司来说，好消息是，如果你是在美国制造或已经明确承诺会在美国建厂，那将不会被征收任何费用。
美国即将与韩国展开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这是一项每年举行的防御性演习，过去曾引发朝鲜方面的强烈不满。两国宣布此次演习将测试在核威胁升级背景下的应对能力，并运用先进技术手段。美军驻韩司令部公共事务主任唐纳德上校对媒体表示，演习将强化两国联合防御准备。
UFS-25 is an annual exercise that is defensive in nature.
UFS-25 是一项年度防御性演习，结合现实威胁与近期冲突经验，将通过多领域联合行动进一步加强同盟的战备能力。过去，朝鲜曾强烈反对类似演习，并将其称为入侵预演。
第12届世界运动会于昨天晚上在中国成都开幕。开幕式在成都天府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主题是运动无限，气象万千。开幕式历时大约90分钟，其中15分钟是文体表演，由几百名舞蹈员的夜光街舞揭开序幕。各项演出还加入了不少四川元素。各国及各地区运动员代表随后持旗入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旗手由技巧项目男子运动员史金伟及滑轮项目女子运动员郭丹担任。 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通过视频致辞祝贺世运会开幕，并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奥委会筹备赛事。
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日本人口减少了创纪录的90万人，连续第16年下降。日本首相石破茂称，这一趋势是静默的紧急状态，并承诺政府将推出更加亲家庭的政策，包括提供免费的托育服务等等。根据日本总务省的数据，日本去年的人口下降幅度为 0.75%， 是自1968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的最大降幅。不过，外籍居民人数却创下自2013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柬埔寨与泰国正式达成停火协议，结束自7月24日爆发的边境冲突。协议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召开的特别边境委员会会议上签署。会议由两国官员出席，中国、马来西亚和美国派观察员参加。根据协议，双方承诺停止一切形式的交火，维持现有部队部署位置，避免进一步军事集结。被俘虏的士兵将按照国际人道主义法处理。马来西亚将领导东盟观察团负责监督停火情况，期间由东盟成员国的国防武官临时监督。此外，柬埔寨与泰国承诺保持沟通渠道畅通，并将在两周内召开地区边境委员会会议，并在一个月内举行下一次特别边境委员会会议。
联合国警告称，若加沙冲突进一步升级，将带来灾难性后果。目前，以色列安全内阁正考虑将军事行动扩大到目前尚未控制的地区。加沙卫生部门的数据显示，自近两年前战争爆发以来，已有超过61,25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绝大多数居民流离失所，并面临严重饥荒。据报道，仅在昨天一天内，又有至少4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以色列计划全面占领加沙地带，铲除哈马斯，并建立新的平民政府，但是该计划尚需内阁批准。联合国发言人哈克表示，这计划若实施，将严重加剧当前的人道危机。联合国同时警告，若战火继续蔓延，人道援助的运输将几乎变得不可能。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市场。截止到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的6:55，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0.653美元、4.686元人民币、5.123元港币以及19.458元新台币。
新闻节目最后再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悉尼阵雨，最高温度18度；墨尔本多云见晴，最高温度15度；布里斯班阵雨，最高温度20度；堪培拉早间有雾，多云见晴，最高温度15度；阿德莱德多云见晴，最高温度15度；珀斯阵雨，最高温度20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3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4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